大家好，我们是 Music Friends 约友记，我是阿蛮，
我是 Nora。 约友记是一档三位好友闲聊音乐的播客节目。
嗯，大家好久不见。嗯，其实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一直都比较忙碌。大家也注意到了，小宇宙平台下架了非常多期的节目，前两天看了一下，就剩下11期了。因为我们的一些节目可能涉及到一些版权的问题，所以就让我们先下架做整改。但是因为我和 Nora 最近这几个月真的是比较忙，然后又遇到了假期，我们也在休整，所以整改上架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去做，但是后期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把小宇宙平台的这个节目都补齐的。那么在这期间，如果大家想听我们的这些节目的话呢，欢迎你们去别的平台收听。目前看还是没有被下架的。
对对对，
关于版权的事情，我们也是理解和支持，我们也是非常的赞同这个行为的。我们也在很努力的寻找一个可以规避掉版权和也又能让大家在节目中欣赏音乐的方法，目前还在摸索，但是还没有找到什么头绪。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做一个声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节目3周年的日子了。我们呢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其实很早就准备了礼物。
对，
那我们也会在节目播出之后呢为大家送出我们的3周年的礼物周边。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具体的送出方式我们会在节目的末尾提及，并且在 show notes 里写出来，也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是的，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今天是我们 USO 的第2期，我们邀请到了 Mandy 来一起和我们聊天，欢迎 Mandy。
大家好，我是 Mandy， 来自江城武汉，本科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毕业于被称为英国金融女子技校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在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
我们和 Mandy 是，我有一天发现我的好几个后台都收到了 Mandy 的这个邮件、
哦、
对，私信、
嗯、
包括邮箱，然后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公众号的后台，对不对？
嗯嗯，
对，是的。
我就跟 Nora 说，哎呀，人家给我发私信了，我都没有看，我就赶快加了个 Mandy 的微信，就跟他有聊，然后觉得哎，我们确实是Mandy 的经历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觉得他特别的棒，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找个时间一起来做一下 YSO 的这个第2期。结果一拖就拖了2个月，我们也对 Mandy 特别的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对，因为 Mandy 其实超级有效率，在我们最开始提出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很积极的回答了我们这些问题，一直是我们在拖延，真的很不好意思。
对，赶上我们两个人在就是7、8月份的时候真的是拖延症
躺平
非常严重，我当时都想完了，不会让 Mandy 觉得我们两个人工作态度有问题吧。
没有，
对，还好我们今天有录成这期节目，很荣幸啊。
是的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Mandy 最开始接触小提琴是什么时候呢？
我其实应该大概在4岁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那个武汉音乐学院那边的一个培训班的招生的地方，然后就有老师可能看了一下我说，哎呀太小了，让我明年再来吧。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高兴，我就说，哎呀可能明年我妈就不记得了。我没有想到我妈那么执着，然后她第二年居然又记得，然后她就问我说，哎，你想不想学小提琴啊？然后我就非常肯定的说我不要。然后他又说，哎呀那个谁谁谁也要去，就是我的一个小伙伴，他说，哎那你们可以一起去啊。那我就同意了，就给我报了名，然后我就开始学琴。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1对1的概念吧，就是上兴趣班就是去大班，然后学琴也是的。我记得一个班是有2个老师还有一些助教，然后后来其中一个就成为了我的启蒙老师。
在武汉的这个学琴的资源确实也很好啊，包括现在这个整个弦乐的发展，这好令人羡慕。
那我们刚才说到童年嘛，每个人其实对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个乐器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小时候对小提琴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记得首先就是学琴就等于有好吃的，因为当时一开始去就是去那个武汉音乐学院那边上大课，然后呢每次学完琴以后，我妈就会在对面的一个蛋糕店给我买一个小蛋糕，然后就 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有蛋糕吃就很开心了，
对对对，
管他上课啊干什么都可以。后来就是去老师家里面上课，反正不管我拉是回课拉怎么样，嗯，老师下课都会给我小零食，然后就是各种什么软糖啊什么小饼干呀，然后夏天还有冰淇淋，然后就是我最爱的。
那这老师好棒啊。
对，对于学生有奖励好重要啊。我记得你那阵儿有买糖。
在前几年的时候刚开始会给小朋友买小贴纸，后来长笛的学生确实是越来越年龄就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就会给他们买好吃的糖啊什么的，就是有的家长会比较在意这个孩子吃糖的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给一个小苹果呀，就是水果这样的，让孩子可能会更能接受一些吧，
更有动力。对，
嗯，对对。
然后就是对小提琴的第二个印象，可能就是我感觉，不是很讨厌，但是也不喜欢，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记得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能就有听到，各种各样的人说小提琴很难，然后什么很枯燥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好像就不太有这样的感觉，我就印象当中唯一一次就是被难到。的经历就是我第一次去上课就教了很多东西，空弦还有换弦还有四分音符什么二分音符的节奏的转换，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是很懵，完全不知道怎么搞，然后我当时就急哭了，因为我爸妈跟我一起去上课，然后他们可能就学会了，然后我爸就用他听到的教会了我，后来就没有再这么就感觉很难的这种印象了。然后可能他们对我拉琴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就只要你去上课然后去考级能够交差就可以了，就总体来说很佛系，没有搞的那种家里面陪练的鸡飞狗跳的那种。
对
啊，
其实要不是为了上附中附小这样的，就是能让孩子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对，是的，
要不然弄得他很有阴影，那这也很难受。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你问他要不要学要不要坚持，一般都会告诉你不要，所以我一般现在也会劝家长就是可以先放掉这个过程，可以让他就是稍微的投入时间再长一点，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会他要花很长时间才会理解他究竟在干什么，对这个乐器也会更加的熟悉一些。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当时练琴是 很不刻苦的那一种，比如说你一对一上一节课，然后我可能一个星期根本就练不完老师让我练的，结果回课就很尴尬，乱七八糟的。那可能一般的家长呢比较严厉的那种就回去会可能说小孩，但是我妈就没有，然后我妈说如果你一个星期搞不完那我们就两个星期上一次课，但是你还是必须得学，就改成了两个星期，然后后面也就一直是这样，但也坚持下来了。
那其实也挺难得的，因为我这边有家长也有提这样的要求，就是说两周一节什么的，其实这个一个对老师来讲时间是非常不固定的，就我们排课会有困难，
我懂。
另一个方面就有的人两周一节然后他就请一节课假然后变成四周一节，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不学，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能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其实就是每个人情况不同吧。
对对对，我感觉就是我可能放在现在可能会被有的老师就劝退了，但是反正当时王老师也是比较佛系的，对，然后他说那可以啊，
遇到好老师也很重要。
对对，也给了我一个警惕。
对对对，我也在反思这件事了。
对，一定要多一些耐心
的，是
的，
给可能每个人要试一些不一样的方法。那 Mandy 小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那种曲目呢，就或者是古典音乐或者就是关于小提琴的？
我当时好像小时候拉的曲子基本上就是考级的那些曲子，然后那些曲子大部分我听着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调调，但是相对来说中国曲子可能我印象比较深一点，就像新春乐呀、渔舟唱晚呀、渔舟唱晚是我妈在我学琴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曲子，然后她就因为这个把她的网名都改成了宇宙唱完。我学的最后一首曲子是那个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然后这个也是他特别喜我妈特别喜欢的一个曲子，我感觉我当时学琴好像就是他给我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学小提琴的 终极目标就是拉两柱。
哦，
我当时大概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学了这首曲子，然后用这个曲子考了十级，然后就没学了，
哦，
一直到高考之后我才捡起来。
啊，确实是这个学琴中间有一个这个过程，如果有的时候学生也会跟我说说，老师我们中间能不能停一段时间或者什么的，就这个我也会很难把握，就是因为我觉得像 Mandy 这样中间比如说停了一段时间后面又重新拾起来，而且现哦而还能回来，而且后面还很喜欢，就这个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家长打一个保证，就是你停一段时间后面还能不能继续再捡起来。以我的所知，我见到的很多孩子其实放弃了就真的是放弃了，所以 Mandy 真的超级棒，
这没法保证，
挺难的。是的，我在捡起来之后又重新练了一下那曲子，我觉得真的还就是不太好练。
但是从 Mandy 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一定要有一定基础了，它可以拉出成型的曲子来，你再放你之后再想捡回来的时候，它才是有这样的功力在。要是学的四不像那样，四根弦都没学明白或者怎么样，你再想去重新学，那很难的。 Mandy 有没有觉得那个渔舟唱晚的泛音还有八度其实还蛮难的？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开头那个影子都不是很好拉。
对， 对， 对，
它那种感觉就跟你拉西洋的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尤其中国乐曲的那个韵味啊，你韵功要怎么样的功速什么的，其实是后来长大了之后才明白，哦，原来没有那么容易做到。
我觉得拉中国作品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旋律是你下意识就可以做一个处理的。
是是是，文化的问题，
就是跟我们的环境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渔舟唱晚长笛也是有的，很好听的一首乐曲。
是，我的很多学生好像就更喜欢中国乐曲，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听过，然后我熟悉这个旋律要去哪儿，所以听这个还是学习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步。比如说小提琴家林木呢，就建议在学习他的那个教材的时候先听然后再学，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关于听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学琴呢，就没有这种现在一些什么 QQ 音乐啊，也没有智能手机啊，互联网这些的，所以听音乐其实不太方便，尤其是古典音乐。然后当时我是因为学琴然后拥有了第一个 MP3， 每次学那个新曲子或者什么练习曲的时候，老师就会先示范一遍，然后就让我妈用那个 MP3 录下来回去给我听。然后我觉得对于没听过的曲子，先听熟再练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后来练新曲子或者是乐队片段我都会这么做。
我记得我跟我专业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那会儿买了录音笔，就是要把全程把这节课的都录下来，但是后来其实我老师就不太赞同这么做，他说就是你还是要动脑子的，你要自己去把这节课练的东西你要自己去消化掉，你要是不消化你总去听这个东西，你就缺少了很多自己动脑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方法在的，所以这个听和不听确实是也 很难去平衡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阿满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是关于上课录音的这个问题，我原来是不录，然后我就上完课以后我是凭脑子去回忆一下，然后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某一次的时候我以前的老师就建议我去录一下，就是完整的把一节课录下来，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可以比我用脑子回忆然后记下来更多的内容和细节。对，然后但是可能这样子的话就会你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好处是你可以更多的去投入到上课的当下，然后不是说我担心我等一会儿会忘记刚刚说什么这样子吧。
对对对，确实是上课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会紧张的，所以有这个录音笔去托底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事情。
但实话讲就是我录过很多节课很少有回听的时候。就是回听的时候特别少，
这也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你那一个多小时你重新再去听一遍，就是有时候你吹的不好或者回课的反应不好的时候你就特别难受，就我怎么吹成这样，我怎么拉成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我研究生那个老师就超级凶，就是他的课里面你经常会录到拍桌子，
哎呀好吓人啊。
然后每次 我就不想再听一遍。
刚才就说到录音这个问题嘛，那 Mandy 也说过，就是他会用 MP3 啊去录下来，然后我就是后来会听QQ 音乐，因为现在网上确实是很多这个资源，而且都是很好的版权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你好正确啊，你
求生欲很强。就是我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走到音乐学院的正门啊，不对，是我们学校的后门。
嗯，
我们学校后门会有一个大哥，大哥，天津话大哥。这大哥呢，就会骑个自行车，然后放一个木头木质箱子，里面会码得很整齐的很多 CD。然后我每次都会去逛着去他那里买。买一两张，因为当时的网络资源不是很丰富嘛，你想听一些东西，你只能从大个的自行车上找到答案。
对，一个全是答案的自行车。
对对对，大个有什么好的歌剧嘛？哎呀，你听这个姐姐倍儿好，就每次都是这样的。
真行。我们刚刚在开头呢也是放了 Mandy 推荐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有提过田园，然后在我们准备节目的过程中，我们一个劲儿的让 Mandy 你要推荐曲目，因为我们节目就是给大家推荐曲目
的
这里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田园的第二乐章。
我当时是在想推荐哪个乐章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决定，因为我每一首就是每一个乐章我都觉得很好听，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说我可以去问一下 ChatGPT， 然后呢我让他推荐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一个乐章，然后他就说我为您推荐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然后呢他说这个乐章
智能
以它温和而优美的旋律和平静的氛围而闻名，是整部交响曲中最具感情表达力的乐章之一。然后他最后说这个第二乐章是这个交响曲里面最受欢迎的乐章之一，也是贝多芬的作品里面比较有代表性和很感人的乐章。我还觉得他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就想那就推荐这个乐章吧。
贝多芬交响曲的每一个第二乐章我觉得都有它独特的美，包括前两天我姐姐让我给她推荐那种就是又能表达失去但是又不失希望的那样的曲目。其实我有好几个都推荐了贝多芬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我主要是推荐了贝五贝七，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几个乐章这几个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都有过那种给我力量的时刻。所以说我觉得第六也是非常好的，确实。
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 Mandy 从考级到高考中间就再也没有碰过琴，那你在香港考学生乐团时演奏的是什么曲目呀？
我当时还是挺刺激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刚捡起来没多久，然后我在练的好像是维瓦尔第的 A 小调协奏曲的一乐章，然后我就
也拉拉拉吗？
就是那个拉的，我当时都有点对，然后我就想反正这个还比较熟一点，我就拉这个吧。结果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面试的时候我们前面刚刚有一个男生，我们就在那听他的面试，结果我发现他竟然拉跟我是同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听不太清楚，但是能看到他的动作，然后我就问我同学说哎，你觉得他拉怎么样，然后他说我觉得他拉挺轻松的，然后我感觉好像也确实，然后我当时就临时决定换曲子，我最后拉的就是卡农，这可能是我当时唯一一首会比较熟一点能背下来的曲子。对，然后虽然是临时换曲子，然后也是试奏，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试奏这回事儿，然后我也没想到能够通过面试，但是最后反正就过了。
那临时换曲目是很需要功力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决定也是对的，因为评委听了两遍同样的曲目，先不说谁拉的好拉的坏，他会觉得哎，怎么又来一遍，反复了嘛，就没有什么新鲜感。
这个判断是很对的。
Mandy 在参加乐团之后有没有继续找老师学习呢？
我在参加乐团之后虽然他们是接纳了我，但是我还是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和别人的差距吧，然后一方面是个人的技术，另一方面就是乐团的经验，所以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主要是练乐团的曲子， 因为我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去熟悉这自己声部这个分谱，然后弥补这个试作方面的不足。然后如果是有稍微复杂一点的片段，我可能就更需要花时间然后多练一下。然后寒暑假的话我就会回到武汉，然后就找老师去短期的上一下课，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虽然那个时候都是比较零散的学习，但是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个人的技术还有乐团的演奏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所以说只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比如说像我后来毕业回国找工作那段时间，然后还有现在，我都会去找老师进行更系统的一个学习。
确实就是个人技术的提高还有这个分谱的练习呢都是特别重要的，整个乐团的演奏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加入乐团的时候这个体验感也会更加得心应手，要不然就一直在担心我会不会拉错，然后没办法去享受这个过程。
是的，没有
错。是的。就这里我想再推荐一首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它是一个组曲，之前在节目的里面好像有放过沃尔塔瓦河那一张。
是的，
我觉得其他几个乐章也是非常好听的。我们有一次演出就是演了其中的四个乐章，然后我后来又在音乐会上面听了完整的一个曲子。那我在这里就想推荐一下最后一个乐章，因为它里面有前面几个乐章的主题的一个融合。
关于乐团呢，我们会比较好奇组织和运营方面的问题。我们想知道香港的这个大学生的乐团是怎么样运营的呢？是由老师在组织管理，还是说学生自发去管理的？
这方面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学生乐团是隶属于学校的学生会的，然后它算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乐团社团。然后成员主要是以香港 local 的本地学生也主要就是本科生，然后还有一些校友组成。那平时也都基本上都是学生在管理，然后没有见过有老师参与到我们乐团的管理，然后除了这个指挥以外，然后但是会有学校的老师在乐团里面演奏乐器。从平时的排练场地啊、器材啊，还有乐谱的管理，到那个招新还有演出的宣传，基本上都是团里的同学在做。当然如果是涉及到对外的就是校外的人员或者是场地的话，可能还是就是需要学校来出面协调一下。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大家其实已经都算成年人了，那我想知道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乐团练琴的熟练度你们是平时是怎么管理的呢？就比如说会不会有学生他不是很认真练琴，还是说大家考进去了就是都很认头去练？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把握的，如果没有官方的这个压力，比如说像你说没有老师的压力，还是说就是学生之间互相给压力。像我们之前录的第一期说到西安交通大学，就我那个学生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学姐就会压着他去练，会有人一对一去监督他，带着他老带新这样的去练，然后告诉他你这样根本不行，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样。那你们乐团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吗？还是说大家其实都是很自觉的，到了这个乐团的氛围中大家都就是都很努力呢？
嗯，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因为香港那边好像没有说像那种特别严格的那种器乐的特长生的这种政策，他们可能申请学校的时候只是会把小提琴啊或者其他乐器作为他们的一个加分项啊，或者是一个附加材料啊，这么提交上去。考进来的话是没有人会去定期的检查你那个练琴的情况，对，大家基本上就是靠自觉吧。我感觉他们可能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在乐团的经验也比较多，然后所以说在学校的排练其实对他们练习上来讲没有太大的
困难
吧。
嗯嗯，
对对，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演出的曲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演田园这种大曲子的话，可能会有的声部就会去临时安排一些声部的排练，然后就会有一些声部的首席来给你们指导，不过也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监督。
就是声部之间还是会有一个负责的声部的首席去带着大家一块练的，至少是对的。
对对，如果有需要的话会。
这些其实刚才 Maddy 在说的时候我脑中就在想，大家如果真的是已经是要去考这个乐团了，也肯定80%的人会很努力去练习的，因为你考就是喜欢嘛。
在这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这个香港城市大学是有音乐学院或者这样的音乐系的吗？还是全部都是特长生？
我们没有音乐学院，就是都是业余的。
哦，哇，那很厉害。
但是有拉的特别好的人，
他们的音乐基础教育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之前我没有认识像港中文有好多这个学习音乐的朋友，然后他们有些人也不是读音乐系的，但是拉琴很专业，
但能力很强。
对对对，还拿出谱子来跟你分析和声之类的，确实挺牛的。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有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同一个人会好几种乐器，那钢琴就不用说了，感觉每个人都会。然后有的我记得是有人既会吹圆号又会拉小提琴，
哇，
反正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乐器就能。
这个只有在我同事的孩子身上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就爸爸吹圆号，妈妈拉琴。
我不是很懂。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慢慢接触的多了以后。也会跟现在自己的学生去强调的一个理念，就是真的是有很多人他会两件以上的乐器的。以前包括我们也一直在说钢琴是很基础啊，你要不想学钢琴你要去学唱歌啊，希望后面现在的小朋友们再长大就会出现很多这样可以会两件乐器三件乐器的孩子。那其实我们刚才就聊到 Mandy 参加乐团嘛，那你在这个参加乐团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比如说对古典乐更加的感兴趣，或者是你在香港期间对哪一场看过的演出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我觉得参加乐团对于我接触和喜欢古典音乐还是有很大的推动的。在我参加乐团之前我对这方面应该是没什么了解的。但是有这个经历之后，我就一开始我是因为我在乐团里面很懵，因为我听不懂指挥讲的粤语，然后我又不是很了解那些曲子，所以我就会去回去反复听这个录音来去熟悉我们这些曲子。 然后我当时看到我这些音乐软件的年终盘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排在最前面的都是我们乐团排的那些曲子。然后有一年我们就是排那个斯美塔纳那个《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的第一名就是那个祖宾梅塔版本的那个《我的祖国》。
第一名竟然是祖宾梅塔，那得听了多多呀。
那个 Mandy 特别可爱，他给我们截了他这个图的首页，我们到时候也会给大家看一下的，真的特别可爱。我们刚才说到祖宾梅塔嘛，我就翻了我的朋友圈，我在2013年的时候看过祖宾梅塔在天津的一场演出啊，当时真的超级激动的，因为我是坐在祖宾梅塔的面前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大剧院的最背面。
合唱席吗？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坐在合唱席的那个位置，所以其实全程都顶着是我作为一个演奏员的视角在看祖宾梅塔指挥，
沉浸式体验。
真的是沉浸式，而且当时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看他的指挥法，就是也不算指挥法，就是我在看他的指挥的这个
手势，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坐在乐团里的人，我能不能跟上他的这个手势。我真的当时满脑子都是这个事情，是到现在这么多年，10年过去了，依旧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另外因为我有自己亲身参与的这种经历，我就会自然的对看音乐会这个事情开始感兴趣，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感谢香港它丰富的演出资源，还有我们方便又超值的学生票，就是把我从一个门外汉然后接触古典音乐的门槛降到了最低。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应该也是听过一些比较大牌的乐团或者独奏家，就是像费城交响，然后小提琴家那个 James Ennis， 然后还有香港的本地的这个香港管弦乐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港乐，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就确实太小白了，然后我并听不出他们到底好在哪里，所以我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一些偏普及性质的这种音乐会。
关键是这样耳熟能详的曲目吧，可能更容易有共鸣，因为比较熟悉嘛。
是的。
虽然说这个音乐会是普及的，但它准备的还是非常用心的。比如说有一个叫香港小交响乐团的，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个系列叫做午间音乐会。它的曲目主要是一些室内乐作品，然后也有讲解。虽然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公益活动，但是这些音乐会都是写在了他们的乐季册里面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个类型的音乐会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自己带午餐过去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听，然后这个也非常的人性化，因为它当时设置是在工作日的中午嘛，然后也就会有一些上班族啊，或者像我这样的学生过去听。
对。
然后那边的观众的素质也是比较高，就没有人会大声交谈或者吃一些味道很大的东西，所以整体那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在这里我也想大力推荐一下这个香港小交响乐团，就是可能提到香港乐团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港乐，但是那个香港小交响乐团他们是一个宝藏乐团，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室内乐还有这种普及性质的音乐会，我觉得都很不错。然后之前那个姜太行老师他写过一个关于这个团的文章，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
关于香港小交响乐团呢，我们之前确实也有所耳闻，但是确实了解的不太多。我去看了 Mandy 分享的文章的介绍，觉得他们的选曲确实非常精致。我们也会把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看到 Mandy 有写到说对这个港乐的星空音乐会的印象也很深，你可以给我们稍微讲一下吗？
可以，就是港乐他们虽然是一般是正儿八经的在那个音乐厅里演出的那种，但是他们每年也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星空音乐会，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一个室外的，它的地点是在维多利亚港湾的附近，所以那个环境还是特别有氛围感的，就你可以坐在那边听着 音乐，然后吹着海风，然后看着维港的夜景，然后就特别棒。
哇！
然后那个音乐会，它虽然可以接纳的观众的数量很多，但是它因为太多人想去了，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是靠抢票，它应该是免费入场，但是得抢到那个票，然后我当时就没有抢到，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它变成了抽签。然后我就抽到了，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了。然后那个场地里面就是他不会弄那种座位，他是给你们提供了一大片空地，然后你可以去就是像野餐一样，自己带垫子呀，带什么吃的喝的，然后就过去
音乐节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当时就觉得，哎，其实古典音乐它也不一定是要那种穿的那种非常正经的，
很正式，
然后坐在音乐厅里面，在那很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它可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这种大家一起还挺嗨的这种感觉，
挺非常羡慕这种氛围。据我们所知呢， Mandy 在参加过香港的这个学生乐团之后又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乐团，加入他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是在大三的时候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了一个学期，在去之前我就有加乐团的想法，但是我当时不确定他们接不接受交换生这样。然后刚好我在知乎上有关注了一个答主，然后从他的回答里面知道他是那个乐团的首席，我就去知乎上面给他发私信了，然后就联系上了。然后我们后来沟通的就很顺利，他们也免费给我提供了一把很不错的琴来使用。之后就是一个正常的面试，包括自选的曲目啊、试奏啊，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想参加我们乐团啊，然后之前有什么乐团的经历这样子。然后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考完试奏之后，那指挥就突然过来说，哎，你会不会这个 spiccato 啊？然后我当时想一下，好像是跳弓吧，然后其实我这个跳弓也不太好，但是我毕竟在乐团里面也拉了两年，然后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就试着做了一下，然后他说OK， 然后我就通过了。
很职业化的面试的流程感觉，就像我们考一个就是国内的这样职业团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包括其实我们中提琴声部呢会有考点，比如说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然后那个被出卖的新嫁娘好像是，然后还有仲夏夜之梦之类的，就都会考这种短的音符的这个跳弓之类的。主要是跳弓的这个演奏技巧在弦乐里还很重要的，整个乐团的这个音质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团员的声音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利落，这个就真的是一个考点。
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Mandy 在这个新加坡参加的乐团，那你觉得和你在香港参加的这个学生乐团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多的，但是可能因为我参加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我的体验可能只是个人不太全面的一个感受。首先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排练的语言的问题，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们都是讲粤语的，然后我那个时候粤语不是很好，就只能靠猜，然后如果呢指挥要突然开始讲普通话了，我就知道哎事情不对了，然后就但是在新加坡那边就是讲英语，然后我过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忽然好像排练的时候明白了很多这样子。其次就是我觉得新加坡那边的学生乐团他们自制化的程度更高，就是大家的参与感会更强一些。在运营方面我可能感觉它甚至是有点接近一个职业乐团的感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管理谱物的这样一个职位，然后谱子都是由乐团提供还有保管的，自己也不能带回去，然后我们的演出是对外售票的，甚至还有套票优惠这种。然后对我们当时对在经历了一个学期的完整的演出之后，他们就有一个换届的选举，然后这个会请所有的团员，然后包括一些老师到场，每个岗位的竞选者都会做一个竞选的陈述，然后大家就会去根据他们讲的东西去提问啊，甚至说质疑啊，然后最后大家再进行一个投票表决。然后我听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然后也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那么作为观众也都是有在认真参与的，不是说光走一个过程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关于学校的投入和资源这方面，新加坡那边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有自己的这个音乐学院，也就是杨秀堂音乐学院，包括前面所说的它免费租赁乐器给我们，然后每个声部会有自己的声部老师，也会在分排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演奏法还有技术上的一种更细致的指导。在演出之前我们还会请到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拍摄宣传照还有演出照这些。
哇，那好有仪式感。
对，
而且有指导教师这个事儿啊，太好了，真的可以解惑呀，真的。
嗯，
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乐团的氛围吧，可能我们一般在乐团大家都只是和自己的声部甚至就是同一谱台的人会比较熟一点，但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鼓励你去和其他的声部的同学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当时演出完了，指挥就请大家去他家里面玩，然后我们就去他家一起看演出的录像，然后吃披萨，然后还有他妻子给我们做意面。
哇，
大家还准备了就是给指挥准备了一张演出照作为礼物。很感动的是他们请我代表团员们在那个装裱的卡纸上写上了标题。
哇，
然后我们就一起把那个装裱好的照片送给了指挥。
哇，太感动了。
对，
这个会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哦。那 Mandy 在新加坡学生乐团排练期间的印象比较深的演奏曲目是什么呢？
啊，我记得我们那次演出的主题还挺好玩的，是电子游戏，然后所以我们的曲目主要是游戏配乐还有电影配乐，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古典曲目。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老柴的花之圆舞曲，然后这个曲子大家都很熟，在技术上也不是很难。
对，
但是几乎是我们花时间最多的一首，就是如果只是把那些音演奏出来，就很难拉出那种旋转跳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三拍子在合奏的时候那个节奏和韵律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对，
有的人就会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会很有难度。这个乐团是怎么样的一个编制呢？
这个乐团就是一个正常的交响乐团的双管编制，然后它的声部就还挺全的，然后全部的乐手也都是我们的在校学生，之前好像还有一些校友在这个团里面，但是因为人数太多了，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团。
这是多富裕，
对，
人数太多了。
对对对，
你们像木管声部那些比较稀有的乐器也都有人吗？吹像 oboe 之类的
都有。
哇塞，
都有，我记得没有什么缺乐器的。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在新加坡有没有看过特别喜欢的音乐会呢？
啊，有的，我记得当时是就是杨秀桃音乐学院听了一场秦立威老师的独奏。因为秦老师他是那边的教授嘛，然后这也就是他们音乐学院的一个免费的演出。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听大提琴的独奏音乐会，虽然那些曲子都不是很熟，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当时就被秦伟老师给圈粉了，我就是一整个星星眼，我当时都就是激动的发了朋友圈。
他真的超帅。
是
对，
我们会把 Mandy 分享的这张节目单贴到 show notes 里。Mandy 到英国之后又有没有继续在学习小提琴呢？
我其实是在去英国之前大四的时候，因为申请学校那些的比较忙，然后我就没有上过课，也没太练琴。然后我当时本来想着我在英国去租一个琴，然后我去加乐团，但是最后就都没搞成。不过我最后是还是在那边买了一把琴用来练习，平时可能就自己在宿舍里面拉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在英国学琴可以说是有点遗憾，但是也不是很遗憾，就是遗憾是因为就是可能错过了就体验国外的老师他们教学方式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不遗憾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也没有浪费，因为在伦敦你的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我当时住的位置是非常市中心，所以说我去各种啊美术馆啊什么大英博物馆啊都是步行很快就到了，然后还有非常多的那种演音乐剧的剧院，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了挺多音乐剧的，就几乎比我看音乐会还要多。然后在音乐会方面的话，那边的资源也是很棒的，我记得我看了两场那个 伦敦交响，然后还遇上了那个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来巡演。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学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学习任务本来就很重，然后我也是跨专业的去读研究生，就是从工科跨到了金融，所以我要用一年的时间学五年别人学的东西，所以我就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
你们这个学校的金融很牛啊。
是的，就是大家都很厉害就很卷。
在你压力特别大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去听古典乐呢？因为有的乐迷或者说音乐爱好者在这个时候就会想到我用音乐来释放一下压力，或者说找到一些安慰。
就是我通常不会把古典音乐当成背景音乐，或者说当成一种情绪调节的方式，可能因为对我来说听这个古典音乐还是比较需要动脑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回忆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比较累，我可能会去听一些舒缓一点的曲子，或者是我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听了一场音乐会，确实会对人的状态和情绪有一些改善。
确实是。我觉得有些古典乐听起来就是很费脑子，但是对我来讲呢，去听音乐会的现场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改善，主要是体现在打了鸡血然后那个练琴更有动力。
就是刚才说到听古典音乐费脑子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系统的听一系列的作品，比如说贝多芬的1-9，然后马勒，就这么听下去。比如说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在走神儿，可能4交响曲的2乐章就没听到，就是他听到了，但是我当时脑子不在这儿，我第二天就会说，哎，我听这个乐章了，不行，我要再听一遍。就是我的这个刷它这个整个系列的时候是不能少的，就是脑子里面不能少，我一定要很准确的，就是脑子一定要有第四交响曲的2乐章它究竟是什么旋律，至少我要有一个记忆点，我才觉得我是重新听过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听古典乐有的时候要非常的认真，因为像我这种很较真的性格，我就会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我到底听没听，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不行，我要再来一遍的时候就很难受。
那你为什么要溜号？
就是有的时候你开车开的可能就
没办法
想别的事情了，或者也许真的是人嘛。虽然我30多岁了，但是还是很容易溜号。不能每天说我的学生溜号，因为我也在溜号。我们就是说到了 Mandy 一直以来的经历，那其实 Mandy 到现在也是有在参加乐团的。那请 Mandy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在这个乐团，然后我们也很好奇，就是你现在参加这个乐团它是怎么运营的呢？那你们的这个排练场地和人员是怎么解决的？像就是你们演出的机会多不多？
我现在的乐团叫北京 RMO 室内乐团，它是2010年就成立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北京的几所中学的校友为主体，基本上是原来各个金帆交响乐团的，这个在上一期的 YSO 的播客当中也有嘉宾提到。在他们离开了金帆之后，有的人进入了音乐学院深造，然后有的会走上艺术特长生的道路。那毕业之后可能大家进入了各行各业，但是还是想找个地方大家一起拉琴，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乐团。然后是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乐团就开始推广乐队教学法，它根据不同的年龄和水平也会成立其他的一些团。那么场地这方面呢也是由团长来提供，费用也是由他来承担，所以我们也不用交团费什么的。团员大部分都是老带新这样介绍来，不过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自己找上门的。然后我们团长就经常说，他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过上有乐团的生活，希望我们可以70岁的时候还能一起拉琴。然后演出的机会的话，在疫情期间可能比较少，但是今年放开了之后，我们就已经演了2场，不过我们一般都是内部的这种演出，没有对外做这样大规模的宣传。
我有看 Mandy 给我们分享的关于 RMO 的这篇文章，有句话看完之后我特别受触动啊，就是它的作者是你们团长。
对，是我们团长。
这篇文章哦，他有写到说，没有一种信仰能如音乐一样，当是修行，当是就能领取回报，那种精神上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回报。 我觉得他形容的好贴切，我也经常会感恩，就是我自己能得到这样的回报，也因此会更尊重音乐吧。我们之后也会把这个链接贴进去，大家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看到你之前有说在知乎上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乐团的首席，以及到了北京之后呢又积极的去找合适的乐团参加，你在生活中其他的场景也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就是既像又不像吧。我先说不像的方面，我可能是只有在和拉琴然后音乐相关的场合才会这种比较社牛，然后我平时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就是比较内向。对，因为我觉得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真的非常喜欢，所以我有比较强的动力去走出我平时那个舒适区，去做一些之前会不太敢做的尝试，比如说主动和陌生人聊天，然后如果有遇到同一个城市的琴友，我就会去约人家一起拉琴，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担心或者是被别人拒绝啊，或者是有很尴尬的情况发生。然后通常我也发现这部分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友好很有趣的人，所以在我主动去联系他们之后，他们也很愿意跟我去交流，所以我的胆子就慢慢的变大了。然后另外我发现就是我可能在其他方面需要我表现的比较外向大方的这种场合，我也能更加自如的去应对了，以至于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这种人，但其实并不是。
挺懂的。其实很多爱型人在表演的时候或者说拉琴的时候就会很E，就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像就是像的这个方面又怎么说呢？
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反正我是一个如果我真的想做一件事情即使它非常难我也会去想各种方法去做成这个事情的人。就比如说在拉琴方面的话，我就是会去留意各种机会和信息去认识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和人家建立关系。然后虽然就是有的时候事情可能会不顺利，但是我也不会放弃或者是感觉受打击啥的。就像我之前其实跨专业读研也是和这个类似的，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个圈子或者是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你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其实还是蛮困难的，但是我感觉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你一直去做尝试的话就最后还是可以做成功的。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行动力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我在毕业回国之后我还是很想在工作之后也找一个乐团拉琴的，但是我比较清楚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要加一个乐团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当然就想着利用这段时间来好好学一下。也是通过之前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琴友介绍的，然后找了武汉爱乐的一个老师。然后那一年我就是除了去外地跑面试以外，我可能每天就会练3个小时的琴，然后所以说这个才让我有了加入现在这个乐团的可能。就是虽然它是一个业余的非职业的乐团，但是它对水平还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在我决定我要去北京工作之后，我当时人还在武汉，我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就是什么什么小红书啊什么 B 站啊，然后就是去找这边的乐团，最后我就刷到了现在这个团，我就感觉还挺合适的。我然后去主动的联系他们，然后就经过各种一番操作之后，我就直接去联系到了团长。
哇，那你真的很有行动力，而且能练3个小时太厉害了。不是现在很多学生在家长的威逼利诱下都做不到，包括我们自己，佩服你。
所以我们说兴趣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兴趣你想去做你就会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刚才说了之前到现在为止 Mandy 的练琴和演出的这个经历，那么你对未来的演奏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自从我把小提琴捡起来之后，这个问题它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盘旋。然后一开始呢，我可能会有一个答案，但是比如说我当时可能是想演奏某一首曲子，或者是拉一个什么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当我实现了这个期待之后，我就会有更高的 有新的期待，然后有可能因为达不到这个期待，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就开始觉得很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但是在这种情况经历了很多次以后，你就会发现每次经历之后啊，不管是在技术上面，还是心态上，还是在对音乐的理解上，都会有进步。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我能坚持下来，并且在演奏上面有所追求的一种动力吧。然后目前我可能对未来的演奏有两个方面的期待，一个是在乐团这方面，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试一试去拉一体，因为我自从加乐团以来一直是拉的二体，然后所以我会在就是技术啊还有试奏方面去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准备，当然这个准备的时间线可能会比较长，不过我也不急。然后在个人的演奏方面，我还是希望提升一下我的这个基本功，因为当这个曲目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拉过一些大曲子了，你就会发现就不是说这些曲子里面那些音拉不下来，或者那些技术你完全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是你要么拉的就是不好听，要么就是一些困难的片段你怎么练都觉得好像差点意思。所以说我现在就会更愿意去把时间投入到一些基础的练习，然后希望以后有能力和信心去尝试任何我喜欢的曲目，并且不会拉得太难听。
嗯，我觉得你的理念真的超级正确，因为音乐最重要的还是要追求好听，基本功其实是拉好听的一个所谓的捷径啊，正确的理念加上更多的努力，我觉得你一定会实现拉一体琴的小愿望，也希望我们能有机会一起见面拉琴。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事情的话，它不会只带给你快乐或者是好的那些感觉，它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甚至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情绪、
哎、对，
但是这个就是代表你真的喜欢。
说的太棒了，这样，我其实假期一直在学大提琴，
嗯、
就是我对大提是从小的一个愿望。我以前一直跟 Nora 还有亚当说，我说我退休一定要练大提，但是我提前把我的退休生活提前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要学，我一定要好好拉。但是拉大提真的好难，像我，所以我才会刚才问你们，比如说工资的控制啊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尤其是就是教我的老师他说，像我们其实对音乐是有一定的认知的，你对音色是有认知的，所以你对自己的练琴的要求会更高，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很痛苦。我刚开始练琴的时候，我每天都会问诺拉怎么办，好难听啊但是诺拉每次都说很好啊，你很棒啊，你就继续练吧，你好好练吧，就每次都会这么的鼓励我。
我也非常喜欢大提琴、嗯、我就是每次在乐团里面一有大提琴的 solo， 然后我整个人就哇，就是在那边起鸡皮疙瘩。
对，是吐槽。
我也是很想说，比如说等我退休之后我有时间了，我也去学一个但是现在能把小提琴拉好
没有问题。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等我退休了
你看只有我提前退休了，打了引号的提前退休。那其实真的是像刚才说的、
嗯、
一起拉琴很快乐了。我们其实刚才在中间也开小差说，十二月份如果我们大家能抢到王宇佳的音乐会的这个票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北京好好的面基一下，见面我们可以再见面的好好聊、
嗯、
然后像刚才说的，其实音乐像和体育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群体活动，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角色，然后每个人都要为大家能有好的比赛的结果也好，或者是有一场完美的音乐，都是要大家一起努力的。所以一起拉琴真的是非常快乐的，我们要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对、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播放 Mandy 刚刚提到的老柴的花枝圆舞曲。如果这期节目有听友听到呢，你们想要分享参加学生乐团的经历，或者想作为嘉宾跟我们聊一些主题，也欢迎联系我们乐友记。
对，也希望呢听友们呢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我们将挑选优秀的评论送出我们的3周年礼物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